我们读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第二章，从第五节读到第十一节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到十一节，找到了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希伯来书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到十一节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，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，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，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。既叫万物都伏他，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。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，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一的。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，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。我们说神造人的目的，第一就是神要有一个像，有一个本体的真相，人呢就是他的预像。神造人的目的的第二是要人彰显他的荣耀，所以人活在地上的功能就是我们的功用，就是彰显神的荣耀。假如你不彰显神的荣耀，你就失去一同变为什么呢？无用。哦，弟兄姊妹们一定要知道啊，我们有用处就是彰显神的荣耀。那么第三呢，我们有一个口，我们这个口的用处就是要诉说神的美德啊。那个神他对他的美德要让我们给他传出来，所以一个基督徒他的口不是讲是非用的，也不是讲张家长李家短用的啊，他是要讲诉说神的什么呢？美德。我还有一点小小的见证啊，假如你要好好的讲诉说神的美德，你会诉说的话，神给你吃最好的东西。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你知道吗，娟娟？啊，这个秘密就是你能够诉说神的美德，神把天下的美物都给你吃。啊，我到世界各地去诉说神的美德，真的，我说实在的，我讲到都是讲神的美德，我讲这方面讲的最多。我从圣经里得着的最多就是讲这个，所以我到哪儿去都吃什么最好的啊，每个这我告诉你，世界可以说最好的馆子我都吃了啊。但是你去讲嘛，他们听得好了，神就感动他去给你好吃的，摸摸你这个嘴 啊，因为你讲好了嘛，是不是？你讲得好嘛，是不是？你把神的美德，你把神的计划、神的心意都给他说明了，哇，神很高兴，神说好了，你去带他去吃一顿好的，啊，所以我告诉你，不光吃好的，还带回很多好的来。所以我吃的一般说比一般人吃的都好，啊，有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因为你这个嘴巴用对了，啊。假如你成天是是非非讲这个讲那个讲了半天，啊，成天张家长李家短，神说你算了吧，啊，你这个嘴都没用，对不对？啊，没用你就最好不要用，不给你吃，啊，你就是少吃一点吧。所以我今天告诉大家，这个述说神的美德有好处，有奖赏，啊，这是我附带说。所以我们要尽量的想办法，每一天，你记住，你多述说神的什么美德。你多要诉说神，没有你就多赞美，用赞美，用感谢，你多有感谢，多有赞美也可以。你找不到对象去说，你就多赞美也可以啊，也可以。你就是不要说闲话，闲话越少说越什么越好，因为是非呀，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分别善恶树？分别善恶树就是是非非，就是这个东西。啊，每天就搞这个，每天弄那个树，每天吃那个果子，那就糟糕了，那就落在罪里头啊。所以一定，我们的嘴是诉说神的荣耀，是神的美德。第四，就是我们要做神的什么儿子。这个今天我的题目啊，就是特别要注重，神大的计划都在这个儿子身上，神。一切的大的计划都在儿子的身上。当神呢，还是原为一的时候，子没有从他里出来，他还没有许多的儿子，他不把自己表明，他是一个灵，啊，他是那没有什么，这个儿子的必要。等他要创造万有，要把他自己诸天诉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他要把他自己一切丰盛表明出来的时候，他就需要很多的儿子。所以第一个需要儿子，因为儿子才能承受这些什么呢？哦，基业，他从无变成有的时候，他从无没有中创造出有的时候，那东西越多，他需要的管理的人越什么越多。圣经也说，你的财物增加，吃的人也要什么，也要增添，一定的道理嘛，就是不是？你的事业越大，你用的人什么越多，一定的道理。所以神的产业越多，他要的儿子越什么呢？越多，一个管不过来，一个没办法招呼，对不对呢？我到了泰国去，那个季金彩呀，季伯伯，你们大家都记得他哈，他来过我们这儿。这个季伯伯说。我说你八个儿子，哎呀，他说八个儿子还不够，你看八个儿子还不够，为什么不够呢？他因为他事业多，他又是食品工厂了，又是这个厂那个厂了，管不过来，好多地方有，那就台湾也有，泰国好几处有，那他儿子不够用，他请人家吧，他又不放心，你看见了没有？他需要最好一个儿子管一个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他这个神，我由这个事情我就觉得神实在产业太什么，他太多了，他必须要许多的儿子什么进荣耀里去，这就是这个。所以神要我们传福音也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啊，神要拣选人做他的儿子啊。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提到神对儿子，那么神要儿子并不是要儿子去玩的，神要这些儿子干什么呢？刚才我们念，人算什么你已经眷顾他，世人算什么你已经顾念他，你叫他比天使暂时小一点，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并将你手所造的都什么派他管理。所以神要这许多儿子干什么呢？去替他管理万有，啊，他所创造的一切所有的，神要把所有的，所以底下说叫万物都伏在他的什么脚下，哇，神对儿子有个大的计划，啊，一个事业越大的人， 我们的儿子，我们要有儿子，我们就不用那么操心，我们就两个房子，由你自己去搞好，是不是？啊，对不对？英家都不用太操心，对不对？那一个国王的儿子就要什么？你看伊丽莎白的儿子就不那么简单了，对不对？他就开始从小就什么？就训练，训练他干什么？要承受王位啊！哇，这个不同了。所以，假如我们的爸爸是个普通人，啊，是张英哲，那就马马虎虎了，对不对？那就小学毕业、中学毕业，要上了大学，那英哲都乐歪了嘴了，是不是？都还不错了，对不对？那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你要是国王，那就不同了，啊，对不对？那你这儿子可就要当心了，你要有一套教育什么计划。啊，你要怎么样训练这批儿子，啊，这批儿子怎么训练他能够去管这些事情，去承担大任，对不对呢？所以这样一来呢，神对儿子们的计划就太什么呢？太详细太大了，他有一个完满的计划，所以神要与许多儿子进什么荣耀去。哦，就这个题目不得了。所以神要把他所造的都交给他们管理，这个问题就大了。就将来的宇宙，将来的世界，就是将来的宇宙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，哦，神交给谁呢？要将来的宇宙要交给谁呢？交给我们。那交给我们，我们管得了吗？管不了，我们这些不成器的孩子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神要训练，这就是神旨意的什么奥秘，这叫他预定的什么美意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懂，我们现在查这个圣经，就是神怎么样达成他造人的目的。那其中一个就是他要人做他的儿子，来承受他的产业啊。这些人呢必须得懂怎么样去做这些事情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就非常的重要了。我们现在所学的功课呢，在这方面的非常的重要。所以神安排家让我们去管，神安排教会让我们去管，神让我们在这个社会上，在这个世界，在这世界要读书，要增长见识，要充足诸般的知识，还要让我们经历去看啊。眼睛给我们造眼睛，造眼睛干什么？各位，让你看。上次我们说了，看见就知道，知道以后就什么思想，思想以后就什么明白，这就叫见识，大家知道了吗？所以你拿眼睛去看，所以你看每一件事情啊，你不要马马虎虎让它过去，你要看个仔细，看了以后你要知道，知道以后要什么？要思想，思想以后要怎么样？要明白，那你就懂了。你比如工地用修车子，先要拿眼睛什么？瞎修啊，啊，闭上眼睛修啊，怎么修？一定得要看，不光看，还左右看、前后看、拆开看，啊，把它每一个零件、每个地方都要看，不光看那个，还要看说明书，不光看说明书，还要看设计图。看完了都明白了啊，这个然后要想哪里出毛病了，学哪里毛病了，然后想通了，然后我要换个什么东西，我要怎么样去修，对不对呢？啊，这叫什么呢？看见知道，知道啊，思想，然后什么明白。所以一个神叫我们到这世界来，就增长见识啊，要吸收知识。那个知道就是知识，识知识啊，我们知道了，然后思想，然后明白了，我们就可以应用。这干什么呢？这为了让我们将来去管理什么万有，都是为这个。神让我们在这世界里来几十年，结果呢，我们净看那些胡说八道的东西，每天看什么，在台湾就是杨丽华啊，在这里是什么啊，读一些那些个胡闹的事儿，天天看。看的呀，哎呀，糊里糊涂。有的时候我就想，当然了，你的生活需要调剂是不错的，可是你把所有的精神都放在那些事儿，你就错了。 因为神让我们看的事儿太什么太多，将来神交给你的任务，交给你的这个管理的东西很多，但是你担当不了，你怎么办呢？你应当增长你的见识，你增长你的知识。见识就是眼睛看所知道的，知识就是看完了以后你思想明白了的那些啊，这些东西你都要有，你越丰富越好啊，你一看你就懂得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啊，是不是呢？啊，你一看就明白这是个什么东西，这叫什么名字，它有什么功用啊，这些东西虽然你不用，你也要怎么样呢？要知道神创造万物都是给我们，因为将来神叫万物都伏在我们的什么脚下啊，他手所造的一切都要派你什么管理，凡是他手做的造的。你说这个屋子是不是这些材料是不是神造的，这原料是不是钢啊铁呀、啊、什么都这树啊什么这都是神造的，你都得要看，将来你要管理这一切，你看你不看你怎么行呢？你闭着眼管啊，是不是你不瞎管一通啊，那就是我们都要学。所以你在每一件事情，一个基督徒明白神的旨意以后啊，他没有一件事情不留意的，没有一件事情不详细去观察的。那以前我们比如说种个花就反正就栽在里头就浇水就是了，就上点肥料就是了啊，是不是工地兄是不是这样？哎，不是那么回事。现在工地兄正在，我给他本书，他正在研究种花，因为他退休了没事了，除了研究修车就研究种花。那么研究种花一看呢，不是这么回事，这花里头名堂可多了。哎呀，这就是什么呢？这就叫知识。那将来神所让我们管的万物都包括在内。哎呀，你凡是你眼睛所看见的，你脚掌所踏的啊，你信心所苟到的地方，就神都要给你，你看见多少给你多少，你看到哪里得到哪里啊，你信到哪里得到哪里，你走到哪里得到哪里。这个圣经有原则的哦，是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什么赐给你了啊。你看像东西，我们看创世纪第十三章，创世纪第十三章。所以你眼睛所看见的你很要注意，创世纪十三章，神跟亚伯拉罕说，我们读十四节，这里有个很有趣的事啊，我们从十一节读起好了啊，十一节，我把前面这段话，这个意义很大，也是我们应当的教训，然后读十四节、十五节，我们大家一起读。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，他们就彼此分离了。亚伯兰住在迦南地，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，渐渐挪移帐篷，直到索多玛。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从你所在的地方，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底下说，你举目什么？向什么？
东西南北。
我们不要光看一个方向啊，要四外都看看，东西南北观看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 我都要什么赐给你。所以你看到哪里给到哪里啊，你要看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啊，他不查圣经，也不追求，他不看，他闭着眼在那儿说、啊、将来就上天堂，那你就闭着眼就得那么多，就得个闭眼啊，一闭眼就得到了啊啊。那呢你要看，要眼睛看。所以我很喜欢有人说那是牧师老往外跑，我老往外跑，我脚掌所踏地之地神都什么要赐给我。所以有的时候有弟兄跟我说，说那里有个地方我们传福音怎么样，你去看看好吧。好，我去，我马上就去。我去干什么？我去踏一踏啊，将来这个地方说不定神就给我们了啊，神就赐给我们。所以去踏一踏啊，要东西南北要看一看，要踏一踏，凡脚掌所踏之地。我们再看脚掌，约书亚第一章啊，约书亚第一章第三节。所以一个基督徒要去踏啊，要去踏，要去看啊，要你要走，你走过的路神就给你。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三节，这个原则我们大家一定要懂的。你不要怕踏啊，也不要去怕走，老蹲在屋里你就得那么多。我们大家一起念第三节来：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，我都照着我的应许摩西的话啊，凡你们脚掌所踏什么，我都什么，我所应许给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，赐给。所以要踏。还有呢，你信到哪里就什么呢，得到哪里。信心你达到什么地方，信是得着就必什么呢，得着。你要信不到那个地方，你就得不到啊。所以基督徒这个看很要紧。神让我们到这个世界里来，让我们看，让我们去经历啊。所以神训练他的儿子，要让他儿子管大事情。你看得越多，你懂啊，知道的越多，你思想的越多，你明白的越多，神就要赐给你管理的越什么呢，越多，一定的道理啊。中国人有一句话说，行万里路什么，读万卷书。所以你这个走，你出去踏是很要紧啊。你的心也会大一点，你的见识也会广一点，你知道的要什么呢，多一点，是不是啊？你的见识一定多。那个出门多的人比那个蹲在家里的人那个见识多的什么呢啊，一定啊，对不对呢啊。我们中国人说，一个人老在屋里窝在那儿，就在那里胡思乱想，就看那一点儿，叫井底之什么之蛙。什么叫井底之蛙？他看的就是天，他那个井啊，就这么一个，他看天就这么大，是个圆的，这么大个天啊。其实海阔什么天空啊，天多大他没看过，他就看那么一点天，一个圆的，那天就像镜子一样那么一个。所以他没有见识，他没有看见过。所以一个基督徒要懂这个，神让我们做他的儿子，神要在这世界里干什么呢，让我们受精炼来学习，对不对呢？哎呀，我们要看。所以圣经里说，神从来即招出他的儿子来，神把我们放在世界就是训练我们的啊，你一定要学习啊。那么好了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学很多的事，这些事呢，为要至战之情的苦楚，为要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什么荣耀。神拿这个暂时的来训练我们去得着那个荣耀。所以神对儿子有一套计划，这一套计划就是我们所要讲的，神如何达成他造人的目的。所以他造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是可以看得见，是用眼可以看，因为物质都是有形象、有方机、有重量， 啊，能够化验、能够分析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物质宇宙是我们可以看的，看了以后呢，我们就知道，知道以后我们就思想，那么思想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明白，啊，就懂了这是怎么回事。所以，我们知道神训练儿子的计划，儿子呢，我们要附带提到一个，就是神有很丰盛的生命和爱，神要许多的儿子来承受，来传递，啊，比如说生命，生命，神的生命丰盛不丰盛呢？丰盛，那越丰盛的生命结果子什么？越多，所以他这个丰盛一定要结果子。那么反过来说，我们这些儿子们生命要丰盛了，也怎么样？也怎么样？一定结果子。所以说一个教会生命丰盛，它自然就结果子，自然就传福音，自然就带人信主，这叫什么呢？这是很自然的事儿。生命丰盛了一定会结果子的，对不对呢？生命越丰盛结果子什么呢？越多。那么可是生命越多，我们上次说这个奥秘了，跟着来的爱也什么呢？越多。比如说你儿女越多，你付出的爱越什么？一定的，你每个都得爱啊，是不是？你要一个儿子，你就爱一个；十个，你得什么？你有十个，那你就爱越付出多了。神也是一样，神的爱也丰盛，神用他的儿子们做他的爱的对象，啊，他付出的爱也多。所以神他造啊许多的儿子要进荣耀里去，他对这些儿子们要。有这么多的生命让他们分享，所以我们讲的叫道，叫什么道呢？叫生命之道。说实在，做神的儿子是从哪做起呢？并不是入教做起，是从得生命。你得着了神的生命，就是神的什么儿子，这个是生命的问题啊，不是宗教的问题。那教不能让人做儿子，只能做信徒，只能做一个什么我们说你信了什么教了，是什么教的一个教徒而已，对不对呢？啊，你教友，你不能够做儿子，儿子必须得有生命，没有生命不能做儿子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明白，一个基督徒一定要得神的生命。神的生命是谁呢？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就是神生命的种子，你一定要把耶稣接受进来。有了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儿子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，所以你一定要接受。你接受了神儿子做你的生命了，你就是神的什么儿子。那你是儿子，就要接受神全部的什么教育，你也接受他的爱。但是儿子接受爱，这附带还有一个，假如你不乖的时候，又要接受他的什么呢？啊，大家记住了，这个神的管教也离不开你。你若是儿子就得要受什么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。你说我的女儿非要受我的管教不行，她说我不服，不服那就不行啊。那你是生在这个家庭，这父母养你，他就你就得有啊这个接受父母的管教，那是没有错的啊。那么管教，做父母的管教儿女是爱他还是不爱他呢？
爱他。
所有的管教都是什么？都出于爱。那么爱我们中国啊，越爱的厉害，管的越什么呢？越严，对不对？一定的道理啊。所以人就要儿女要受管教，所以他这儿子就附带三个。第一个，儿子是传递生命；第二，儿子是承受爱；第三，儿子要接受什么管教。这圣经的题目啊，我都附带在这里边，附带这个儿子问题。那把儿子管好了呢，儿子成为好儿子了，将来就承受什么基业，还有呢侍奉。大家知道吗？神要儿子去干什么？我们说造神的目的，第一个是做儿子啊，第一个是有他的形象，第二是彰显他的荣耀，第三诉说他的美德，第四做他的儿子。儿子底下就加着几项事儿：生命、爱、管教，对不对？都在这儿。为了让他成器， 啊，给他一些教育训练，然后呢底下就为了什么承受什么基业，第五承受基业，第六去侍奉，对不对？侍奉，第七去得他的什么荣耀，荣耀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再说这个第五，那么承受产业呢，这就光是说承受生命不够啊，给你爱也不够，神光给你爱，你也不能管理那些产业，对不对呢？神给你管教也不行，管教只让你做人做事做得好，但是要让你管理万有，管理他的基业，管理他手一切所造的，那这就不同了，这个就得有好多的训练了。所以要有一个家，让你有一个家学习管理，然后要让你有教会学习什么管理，然后万有去管理，这里边还有，这是正统的操练学习，按照神旨意，还有呢你增长见识，还有各行各业让你去做，也是在学习什么管理一样的。所以现在工商管理啊，对不对，市政管理都是在学管理，你无论在哪个地方做事儿，你都在学一样东西，要学习管理，对不对啊？好了，我们工地兄在工厂里过去焊水箱，水箱换好了，是不是你给人家一摞一摞的弄得整整齐齐交给他，你拿来也得要整整齐齐，你走的时候把机器都得要什么
查好关好，
查好关好，整理一下好，明天来了再好使唤，对不对呢？啊，你弄完了就拿榔头这个砸两下那砸两下，砸个烂兮兮你走了，明天回来那就不要用了，对不对呢？所以你也是管理，这就叫管理，你任何事管理。好了，就是我太太做饭做完了，就把锅碗瓢勺往那通一堆算了，这行吗？都得要把它一个一个什么洗了擦干净放好，哪里归哪里，哪里归哪里，这也叫什么呢？也是管理。那么将来到了天上去替神管理，也就是这么回事啊。所以你从家里的管理，任何一个地方的管理，都是在这个操练之中。所以神让我们到这世界来学习管理啊，为的这个管理呢，我们管理这些事儿要管得越好越好。弟兄姊妹，请你记得，你就管理得越详细越好，你的家管得好，你的工作管得好，你的教会管得好，你管得越好，神对你越什么呢？越放心，就越通过，通过神的考验，你将来到天上去管的事越什么？越多。好，我们看这组圣经啊，我们看路加福音十二章第42节，我们从41节啊，彼得问这个事情，说这是跟谁说的？41节开始，41、42、43、44，我们大家一起读啊！你看这里就说了，神就放心了，就让你管理一切，这个教会管好了。所以今天知识们要懂啊！我们大家一起读来。彼得说：“主啊，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，还是为众人呢？”主说：“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？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呢。主人来到，看见仆人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。”所以各位，你看这里多清楚，主耶稣就说到永远的事情，哦，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什么管家？这个管家最要紧的要有忠心，还要有什么见识？你光忠心还不行，在另外一个圣经地方写还要善良，善良、忠心、见识、善良，啊，这三样具备就是一个好的什么呢？管家。这好的管家他的好处是什么？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，那仆人就什么什么福啊？
管一切，
一切所有万有，神就把他所创造的交给你管， 那你将来到天上就管了。我们再看一处圣经，看十九章，路加福音十九章，这里也提到这个管理的事儿。这个管呢是说到范围，我们从十一节读起好了，啊，读到十七节，这个特别注重这个十七节后边那个管啊，那个权柄。我们大家一起读来，十一节。看见这里好良善的什么仆人啊，在十二章说又忠心又有什么见识，这又加一个什么，这圣经是互相补充的啊。所以你要良善，你要有见识，你还要什么忠心，你要会管啊。那么管呢，管家管得好就管万有，这里呢是你能够啊，你赚多少你就将来有多大的权柄，这个权柄有关系。我们再看第十八节，十八节我们大家一起念。
第二个来说，主啊，你的一个银子已经赚了。
十九节，
主人说，你可以往里
面做。好，你们大家就知道了，你能够替主去做生意。什么叫做生意呢？好，一锭银子就是在圣经里，银子是赎价，赎你的价值。比如说古时候人在圣殿里献三十舍克勒银子来赎他的生命，赎价，赎银子代表赎价。那么我们信了主了，我们每个人都被耶稣宝血所什么赎了，那么你被赎了，你就有了一锭什么银子，你有赎价，你有一锭银子。那么你这一锭银子要赚什么呢？赚什么？要去做生意。什么叫做生意啊？你要去传福音，你要救灵魂啊，要用你这一锭银子去做赎价，去帮助带领人，你在赚什么？十锭啊，你在领十个人，带领十个人得救，好了，你就赚了什么？一锭变成多少锭了？
十锭。
所以那你将来就有权柄什么管十座城。那这个管理权，这个权不是主宰权哦，主耶稣是主宰权，我们是什么权？管理权。那么这个权柄有多大呢？十座城，这个十座城的原文就是十个范围，十个范围，不是城啊，因为到天上不论城的，天上不是一座城一座城，是一个范围一个范围，一个权柄的范围。比如说你管十座城的权柄，就是有十个范围，你掌十个范围。 那么天上的范围论多少呢？一个银河系啊，一个岛宇宙星系是一个范围，按照现在天文学说，一个岛宇宙星系，岛宇宙星系啊，一个岛宇宙星系，像我们这个银河系有17个银河系成为一个岛宇宙星系，是我们本岛宇宙星系，就是我们地球所在。中间我不懂这个，后来我懂了一点天文学以后，我才知道哇，将来神让我们去管的大的不得了，啊，给你17个银河系去管的不得了，那真的，那怎么去管啊？啊，你每天旅行怎么旅行啊？不要紧，我们变成灵性的身体，咻就到了，高能量状态呢，说到就到了，对不对？那就不要紧，所以要。有的银河系是500个银河系成为一个团体，成为一个岛宇宙星系，那就500个，啊，我们现在呢，要10个权力的范围，就是10个岛宇宙星系，那不晓得有多大，不晓得，那先看你现在管理的能力喽，你的能力要足以达到那么大的一个能力的话，可能行哦，对不对？你看现在我们执事会都不得了喽。执事会每一个执事都负责很多了，教会的执事们，对不对？假如我们一个人就是一锭银子的话，那我们教会要300个人，那你就管300个，啊，对不对？300个。假如你管得很好的话，将来到天上一看，哇，神说你还蛮不错嘛，啊，好多给你点管，啊，那就管多了，那不得了了。所以他这个管理是要忠心、有见识，还什么？善良啊，良善，这三样具备了，要按时分粮给弟兄姊妹们，最要紧的就是供应粮食。那以后我还要说这些管理啊，那将来我们是教会的题目，不在我们这个神达成目的的这个事情里头。因为将来执事要管理什么，我在执事会开会的时候，我常常都给他们讲啊，我们不在这儿讲，因为这里讲的呢就是神造人的目的，神为何造人，神如何造人，神如何达成他造人的什么目的啊？我现在讲的这个救恩真理是包括这三方面的。那么这三方面呢，今天我们就说神造人的目的是有这7个啊，要让人成为他的父相预相啊，要让人啊诉说他的荣耀，要让人彰显他的荣耀，诉说他的美德，让人做他的什么儿子啊，下边又让人承受他的什么基业，是不是？那你这个神他的目的有这么多，还要让人神来去侍奉他，还要让人来享受他的什么荣耀，进入的，那像这些神怎么样达成这个目的呢？啊，我们要把它说明。现在神布置这些世界让我们学习管理，都与这个有关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让所有的肢体神的儿女们都懂这个，这就叫有意向。假如你不懂这些，就是没有什么意向，民就放肆，没有意向他就胡来。他有了意向，懂了这些真理，他就知道哦，神的旨意是这样啊，哦，神救我们是这么大的救恩，我们不能忽略啊，我们要很谨慎。你看在希伯来书2章1节就说了吗？说这么大的救恩，他不明白什么叫这么大的救恩。我们现在明白，希伯来书2章1节，我们大家一起念希伯来书2章1节，来。
所以我们当借着圣灵所听见的道理，
恐怕我们随流失去。我们要把这个神救恩的真理，这个道理，神救我们有这样的计划，我们要什么？要郑重啊，要把它存在心里。恐怕我们什么？随流失去。我们再看底下说啊，2节来。既是确定的，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。那在摩西那个时候不听神话的都什么？都受了报应，都倒闭旷野，对不对呢？都不能进迦南。那么我们呢，现在比那个救恩更什么？ 更大，比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个救恩更大。我们看第三节，
我们若蒙了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
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，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，神又按照自己的旨意，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，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。哇，这么大的救恩，将来让我们去管理这么大的事儿，我们不能忽略，我们要郑重所听见的什么道理。现在我这样一讲，大家就都通了，这圣经所说的话都是确定的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接受训练。我们低头祷告。